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来，叶班长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先跟我们报告报告啊？你那边战况如何？
没有什么新鲜，
春天到了，
一定要说新鲜事了。哎，对，上周六到骆驼弟兄的那个教会去了。
哎呦，你们两个最近好像来往蛮多的嘛。
对对对，先是他到我那边的咖啡店去看了一下。
哦，他听了节目之后决定亲自造访是吧？
对对对对，去到我了，然后看了一下。
那你很开心呐、
啊？那当然了，我在前面打招呼，然后呢，人只要有过来呢，他就跟他陪谈。
哎呦，那他谈的有没有兴趣呢？
他说这个要脸要厚一点，就是脸
脸
厚一点才行。
这骆驼皮还不够厚啊！他是不是要派一些弟兄姐妹到底是不是来见习？
哎，对对对，还有那个意思。
哎，
嗯、
你看，
还打算在他们那个附近，教会附近那个地铁站附近呢去发一发。
所以你现在名声已经出去了，
削
皮匠的名声已经出去了，
臭鞋匠的这个臭名，
全加拿大脸皮最厚的中国人。削皮匠。好了，春天到了，你们正好呢就可以好好开工啊，对吧、
嗯、
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彼得。
哎，
他这个到哥尼流家呢，
倒也讲完了，人也信了，然后也洗了、
啊、
大家都赞美神。
这时候还没洗着，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嗯、
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这个奉哥里这三个字是路加加上去的。
嗯，
奉哥里，哎，这三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是非常刺耳的。这是好字儿是不好字儿啊？
英文哥，
不好字。
哎，你好，你好，
不好字。
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话？你叫什么名字啊？
雅各。
雅各。
你叫雅各，那你现在几岁了？
雅各心肝宝贝。
哦，雅各心肝宝贝。
哎，
你现在几岁了？
我三岁半。
你会不会唱歌啊？
不会。Hello， 门哥。
Hello， 你好，心肝宝贝你好。那些奉歌里，哎，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奉歌里这三个字不是什么好字儿。
嗯，在这个彼得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称呼了呢，还是路加后来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
这肯定是路加后来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加进去的。但是这个是给我们看见最早最早的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犹太人中间的隐忧。哎，隐忧。那几个从约帕跟彼得去的弟兄、
嗯、
圣灵借着路加来形容他们是说奉哥里的信徒，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嗯，
彼得怎么会到约帕来的呢？还记不记得
彼得到约帕就是因为是那个什么多加呀？
多加
病了吗？
那
就请他。
凡是这种麻烦事总是跟姐妹有关系，对吧、
嗯、哦，这跟多加没关系。我死了，
对吧？你要死，你换一个地方死，你就在这个地方死。然后这是传遍了约帕，有许多人信的主，那好事。然后彼得就到了约帕，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他家里显然有聚会，但是这些聚会的人大概主要是犹太人、嗯、而且这些人是怎么样啊？奉歌里的犹太人，
那这些奉歌里犹太人哈，这些犹太的弟兄，那他们只是生下来不多几日，满了七日就行了歌里了。然后他只不过把这个歌里放大了，他的歌里是他爸妈从小给他割了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子了。
对啊，
我们今天看见他们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多么兴旺，众人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地都震动，怎么勇敢斯蒂凡殉道、
啊、
不是有很多细节，就是犹太人的观点来讲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呢、啊
嗯。
因为比如说那时候他们都信主了，对吧、
嗯、
信主了，犹太人的娃娃还给割不给割呢？还该不该割呢？
照这样说他们肯定该割的， 不会留下来。
因为你要把这个规矩废掉，那可是要有很大的信心的。
那不光是信心了，你在那个待不下去了。
你如果割了，就表示这个隔离是重要的。家家都割，那除非你就是生女孩、一胎化，对吧？要不然你大家都割，那你要既然割了，你怎么样去说这个割礼不重要呢？
这些份割礼的，我想就是那种很坚定的，就是说他不但割礼他觉得很重要，而且他还要宣扬。那
这就是我在说的了，本来不见得是这么重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个规矩废掉，谁也不敢废啊。
对啊，
而且你不只是受割礼，不只是奉割礼，你奉割礼以前都要到店里面去，还要献礼物，记不记得？
对啊，耶稣。
那现在这店里面的大祭司把你们的主耶稣都害了，你还去不去那献礼物呢？你说我不去那献礼物，那这个旧约的律法这些东西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不但献礼物，还还愿了。他不是把那个？
那是后来的事情。
对啊，
对，我们现在还没看出来，至少他们这些都跑出去了，
这个、
都已经散到约帕去了、哦，表示他们不见得再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大遭逼迫，可是仍然得再割下去啊。
哎，但这些人后来也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其实
再说，那是不是同一批人？我们不知道。
哦，
在目前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对于这些旧约与他们切身相关行或者不行的规矩啊，他们面临的难题，你如果不把它干干净净的斩断，把它废掉，那这个东西就会在你们中间成为一个旧校，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不是说故意一开头就要去讲一个什么割礼多重要，而是既然你不敢废掉，也不能废掉。那现在你既然又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你就不能献礼物，那么这个讨论的问题就更少了。你如果留在耶路撒冷，我们不能再到店里面去献礼物了，他们也不收我们的礼物了，那这时候你可能还会回头想想说，哎，那这个割礼怎么办，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割下去？现在不是这样子了，现在你既然保存了这个规矩，那这个规矩在你们中间就只会越来越坚硬，不会越来越软，这是他麻烦的地方。所以本来他们可能只是没有把割礼废掉的一群人，但是随着大家都这么做，然后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一个清楚的交代与答案，因此他们就逐渐变成一个奉割礼的人了。
哦，变成一个类似于法利赛人、
那就不管他了，总之这个规矩变成在当时犹太教会里面呢，
对对对，很有势力的一个，
他们一定越来越有势力，除非你不这么做，你要是做了，你一旦做下去，一定越来越有势力。这是我们在教会里边呢，非常要去思想的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随便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因为防止一个弊端就去立一个规矩。我们讲过好几次，你把一个规矩立起来啊，非常简单，大家看众人都看以为美。你要把这个规矩再废掉，那可不容易了。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隐忧了啊，这是最早的一个地方我们看见的。哎，那些人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在当时这次呢是有凭有据的啊，是有现象的，是不是？
现在很多那种聚会哈，人家都是聚会完了以后，要么祷告完，人家都是哈利路亚，是不是就这个哈利路亚？不就是赞美神吗？
现在我们这个哈利路亚或者嘴巴里发出一些声音呢，那谁是方言称赞谁伟大，谁就是效法他们的榜样，这个我不知道。总之，哎，他们觉得得益处，我就感谢赞美主，对不对？这里路加也是很有学习的，他用圣灵的恩赐这几个字，来说啊，虽然说是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可是他的确他把这个说方言呢、叫做一个恩赐。就像保罗讲的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嘛，既然看见有弟兄姐妹呢哈雷路亚也好啊，赞美主也好，那我也就感谢神嘛，
对啊，
我也就稀奇就是了嘛。这些人这样看见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
对啊，
他们到底心里面是如何我们还不晓得。
这个稀奇两个字很中性的、
这个字很好，所以我们有个同工，这就是他的名字，他名字就叫稀奇。
稀奇，
对。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哎，问题来了，如果那天就是彼得一个人去，
嗯，
你觉得彼得会不会说这句话？
那当然不会了，因为他没什么不合的这个禁止的理由啊，因为他觉得哎，他有感动，他就说哎，问你们愿不愿意施洗，我就给你们施洗吧。
对，
他这有一个纪检委跟着他的了，
他也就直接吩咐哥尼流的家人，
对啊，拿水来嘛，
对，就或者是到水那里去嘛，
嗯，
他就不用说这话，嗯，他吩咐哥尼流家人怎么做，他们一定做嘛。
嗯嗯嗯，
你看后来那个腓力跟太监他不是说嘛，
嗯，
这里有水嘛，
水呢
就洗就是了，
对啊对啊，
但是他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这与我们是讲到犹太人的，
对，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再提一个这个前面稍微提过的事情，这些同来的人既然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提任何的反对意见，
嗯
啊，彼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敏感，他要去这样防备性的说一说呢？
这个在这个时候彼得已经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了，
像什么事情？
第一件大事就是他去把人家责备了两句，那个的夫妻就一个跟头跌着了，就死了。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还有人发怨言呢，啊，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发怨言也找上他门来了，斯蒂凡又殉道，一堆的事情。然后他在整个耶路撒冷教会里头，我不知道他是名义上他是算大的吗？还是
他当然算老大了，彼得再不老大那谁老大了，对不对？
我就有点怀疑这个时候他还真的是说名义上算老大还是实际上算老大呀？
哎，这个就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韩国弟兄，他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跟着他，他要是使徒里面排为首的，那他当然早就拿出他的权柄来，他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弟兄姐妹。
对啊，
他应该说这些人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应当用水给他们施洗。
嗯，
哎，你们有任何的意见要顺服，对不对？
嗯，
我觉得彼得会这样讲呢，恐怕还是因为哥尼流家跟约帕的地方的距离。
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说了吗？
凯撒利亚有点。
对，他们一起走啊，是要走一段时间的。
哦，
这虽然有弟兄从约帕跟他一起来，
对，
但是他们是往外邦人的家里边去。
嗯，
所以这些东西很可能在路上呢，来归来呢，哎，有些讨论，这是彼得为什么会知道的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当然可以说彼得很敏感，他看见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信徒啊，都稀奇。
嗯，
这个稀奇就能够让你知道他们的，讲难听一点就说程度就是。
嗯，
就像你说骆驼弟兄到你这个，你叫什么茶馆是吧？
茶馆，对。
啊，到你这个茶馆来看你这个传福音。
嗯，
他要是看得很稀奇。
嗯。
啊，他就会只会在旁边看，他就不会参与去跟人家谈话。
对。
他要是完全没见过世面呢，他就稀奇一下就算了。他看你做，哎，他觉得哎，果然哎，名不虚传。嘿嘿，
果然有人愿意谈，
就表示他这些方面呢，他是有根基的。
对，
你太稀奇了，不要说稀奇的时候可能说了一些什么话，
嗯，
就让彼得觉得啊，这些弟兄姐妹需要被开导一下。
为了你的，哎，为了你的这个软弱，他就不能不说这些话。嗯，
对，一个服侍主的人呢，他应该是对于他周围的这些羊群啊、同工呢，
嗯，
有相当的敏锐。他如果察觉到，
嗯，
他们在真理啊或者在见识上有所缺失的时候，
嗯，
他就应该用合适的话语去辅导他们，去辅助他们，
嗯，
甚至去校正他们。
嗯，
表示彼得虽然就像你讲的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他的确也是所有的信徒中为首的，
嗯，
他却没有发展出那个大一统的，
嗯，
啊，专权牧师的威风来，
威权，嗯，威权的那个气派来。
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这样的语气在教会有没有可以拿来用的地方？这可以拿来效法的地方。他不是说我们就可以，
嗯，
我们就应该，他是说什么，嗯，谁能禁止，嗯，什么叫做谁能禁止，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讲这样一句应该说是有智慧的话？
这个话应该还是铿锵有力的。我记得主耶稣对那个有罪的妇人也说过，说是，哎，没有人定你的罪，你们谁能定他的罪就拿石头。
谁是没有罪的？
谁是没有罪的？嗯，
这个所说的谁能禁止，就是说 我已经要这样做了，这件事情是对的，除非有人要出面挡，要不然这件事情就成了。哎，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教会能说这种话的人呢，
其实他的重点不在乎能说这句话，
嗯，
而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决定的做法。
嗯，
他是很有把握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出于神的，虽然弟兄姐妹中间还有不明白，还有软弱之处，但是这个施洗啊，不是为了你们洗礼，
嗯，
是为了哥尼流这家仆从啊，他的朋友啊，这些外邦人做的。
对，
这件事情势在必行。我要做的时候，我虽然知道你们可能七上八下，
嗯，
或者我做的事情走在你们之前，
嗯
啊，因为这些人还没想到说啊、哦，外邦人是不是？哎，那都还没受割礼呢，是不是就直接受洗吗？还是怎么样？
但是据我所了解的话，我们现在教会的可能，很多有智慧的这些传道人，人家采取的方法就是说，提前先跟你谈一下，就分个谈，分开谈，谈完以后，在当众的时候，那当然就没有意义了。
哎，
那彼得这冒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啊。
其实也不是，
人家谈把思想工作做通了。
他这个所谓的思想工作，其实你别看这个传道人好像他单独去谈，哎，他是在做思想工作。其实他一样，当他去的时候，他是说你有没有禁止？
嗯，对。
你没有这个胆子，没有这个势力，没有这样的强硬的劲儿在后面反对说你要做，我起来挡你，那我就可以做。
嗯。
他已经决定要做了，他可以去各个急迫去谈，他可以去跟会众去谈，对不对？都可以。但是他一定自己已经要晓得他该做的事情是对的。
嗯，
你们要反对，我还不放在心上；你们要禁止，那我们再有的谈。
嗯，
这事情出于神呐、啊，弟兄姐妹，就算他不情愿，他要起来禁止你，
嗯，
阻挡你，
嗯，
这样还是比较少的。
嗯。
这不是我们用的一个技巧或者手段，而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往往需要有的智慧。那这样的事在旧约里也有例子啊，记得大卫当时把他和跟从他600人的妻儿从亚玛利人手里救回洗格拉的时候，他军队里面不是有些恶人和匪类不愿意把掳来的东西分给那个疲乏的留在比索西没有跟去打仗的200人吗？大卫怎么说的？
嗯，
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嗯、他根本不跟他们辩论，就直接越过他们，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那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责任在他一个人身上，不会把问题扩张到教会因此而分裂。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事情办不通，
嗯，
其实你不要怪别人，
嗯，
往往就是你不知道怎么绕过那些反对的人，
嗯，
把这个事情做下来。所以一些小的教会啊、他们有一些福音的工作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计划的时候，我常常劝他们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圣经的解释，就是说所谓同心呐、啊，不见得是做同一件事情。
嗯，
这个是其实是话中有话。同心我们都愿意传福音，传福音怎么做，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做法。并不是说我们同心要传福音，我们就不管任何的福音活动或者福音做法，都是要一致行动。不不不，你可以做菜，你可以去马路上发单张，我可以说不管什么原因，我不同意你这样做，可是我愿意传福音。哎，那我就替你祷告就好了嘛。
嗯，
对不对？我没有必要来禁止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求我给你投同意票。
嗯，
这约拿单出去击杀敌人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他爸爸？没有告诉他爸爸。他跟他大卫结盟，他出来旷野看大卫，有没有告诉他爸爸？通通没有告诉他爸爸。你要什么事情，我们中间要是有一个不同意的人就不做，这是最没有智慧的教会路线。
嗯，
可是我常常觉得很奇怪，我们这个北美这么多的硕士博士、是吧，信主也是清楚同生得救，常常就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去。没有这个必要的，我们应该有一个风气，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我讲我的，你讲你的。我曾经跟小贝做节目、跟他讲这个特色，他每次他就哈哈笑、可是你去听我们的节目，真的是他讲他的，我讲我的，对不对？然后把它装在一起就行了。装在一起，
听的人也是各听各的。
不对呀、
我听哪一句就听哪一句。那这个问题恐怕还得还不真是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得清楚的。就是现在教会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知识层面都很高，水平都很高，年龄啊经历啊都非常的丰富了，但是一去到教会里头，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个好像小老头一样。
对对，其实曾经啊，很多弟兄姐妹都火热过。
嗯，是。
但是他后来他被这个传道人呐、啊，或者别的弟兄要做的这种 project 啦、啊，什么运动啊、目标啊，给连累了。
对。
这连累出家庭问题了。
对、啊。
对吧？连累出时间问题了。
嗯。
这以后呢，他就退缩不前。他对于这样的东西他也有很大的提法，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从前要提倡的，不管他是长老是传道人是教会的决定，你本身就做错了。就算保罗他在诸外邦教会发动捐钱的时候，
嗯，
他也是说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嗯，
你可以不要出，
嗯，
对不对？但是你也不用起来反对我这个做法，因为反对的人他当初他不可能有这个看见。
嗯，
保罗这个提议这个倡导，
嗯，
除了把钱送到耶路撒冷之外呢，后面的目的可多了。
嗯，
这些我们不在这啰嗦，但是当初反对的人他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那保罗这头他有一个必要的做法，就是我虽然可以在各教会里面推动呢，可是我一定要跟他们讲，就是甘心乐意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什么，
嗯，
那你要把这个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啊，
嗯，
弄得相当干净才行。尤其是牵涉到弟兄姐妹金钱时间劳力体力的这种东西、
嗯、
什么做饭做菜邀请人发单账、嗯、大家不喜欢做的东西，
嗯，
你千万要小心，
嗯，
你们就自己人自己做，
对
对对，你通通把它包下来做，尽管做的不好，至少你不会让别人觉得累。弟兄姐妹来你就欢欢喜喜，
对，
感谢主啊，他不来千万不要去定罪他们，
是
没有什么我们这是教会的目标我们要达成，每个人应该要干什么，要签字要认线，有就是这样子，以后下次弟兄姐妹就离得更远。
我就想起那个什么那天星期六那个骆驼还说是以前有个传道人讲了传福音的事情，后来就让大家你就写一个今年的计划，然后把这个计划交给你们的牧师，
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干嘛搞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我一年以后再回来，不过常常人家不会再请他了，对不对？你一年以后再回来，你们弟兄姐妹如果觉得做的有结果了，哎，我们可以欢欢喜喜有一个成果报告，对不对？你如果明天回来，人家根本没人记得这件事情，那你不免开尊口？
免开尊口，对，
对对对。
如果保罗真的到那个什么哥林多教会，发现钱都没凑上来，估计也就不说这事儿。
是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不一样啊，他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献凑。”
对，
因为我在别的教会里面讲了你们很多好的很多的好话，他不是对每个教会都这样讲，他绝对不会对哥罗西对罗马教会这样讲，因为那边的人他见都没见过，可是他亲生亲养里面很多人都认识他的，哎，这他就提出比较进一步的要求。好了，谁能禁止，这个是留给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做参考的，
嗯
啊，这是彼得聪明的地方，
嗯，
哪怕这些来的人呐、啊，心中有存疑有反对，他不会让这些存疑这些反对在目前坏了好事儿。
嗯，
他先把他带过去再说，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哎，这个就吩咐是吩咐谁啊？
就吩咐，那肯定是吩咐跟他来的这弟兄姊妹了。
你觉得是这样吗？
就吩咐拿水准备。
你一听你拿水就是你这是点水里的，
就准备找盘子。
哎呀，就到河里面去嘛，他们那时候很多东西就都要掉到河里边去的，或到了海边，他们凯撒利亚根本就是在海边嘛。
诶，那这是晚上还是白天啊？
啊，有没有讲他是晚上还是白天呢？
嗯，到了他们家里，没有说白天晚上。
那天来听的有多少人呢？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我想超过50不容易了，
恐怕没那么多。他是个外邦的，从罗马来的一个官长，哪有那么多？
不，他想要请的人，那个请的人一定会到齐啊。他不见得会把这个消息传得很出去，可是他所谓的亲属密友，就是他信得过的，
对对，信得过，而且跟他有这么些年来对他这个人那个近前的那个作为是有了解的，而且呢，别人也可能很奇怪，问他说：“你干嘛信个以色列人的神呢？”他可能会讲一
点，战败国，对吧？
哎，说这些人对他是了解的。
嗯，
而且是信任的，他不可能是为了说啊，为了彼得来我多请些人啊，来了个名目，然后我请了300人来，
那大概是
人数。
对对，那彼得现在要给他们施洗，如果他们不是端盆水来点水礼的话，他需不需要别人帮忙？
应该不要吧？这
对呀、啊，他如果就是到海边或者到后面河沟里面去，
对、啊，
这个也可以说是吩咐他们去洗就是了。
嗯，
他可能自己就给他们洗了。
对啊，
他并不见得是吩咐同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去帮忙。
哦、
嗯，不会帮忙的这有的人不喜欢碰外邦人的。
对对对，
你要帮他换衣服吗？
对呀、啊，
人家没受割礼，对吧？
对啊。对，他们有可能会接近到这个程度，是不碰的。他不，我们和你们不来往嘛，来往
就吩咐，可能就是吩咐这些听到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做了一件事情。
嗯，
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就是他直接跟这些外邦人中间的来往，他就没有再让约帕的弟兄插手。
但是约帕的弟兄显然没离开哈、啊。肯定还是跟彼得在一起，不会说啊，这个施洗完了以后，这个走了，然后彼得一个人留了几天，
应该是没有。
对，
但是在什么地方，圣经说有人就控告他说，哎，你进了外邦人家了，和他们吃饭了。
然后这种消息可能已经都传回去耶路撒冷了吧。
这个就是十一章所说的了。
对啊，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
哎，这多了个插曲啊。
哎，
出差不是去治病的，怎么又领了些外邦人也信了？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怎么样，这三个字又出来了，奉割礼的门徒，不是所有的门徒，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这个争辩就是一开口就是直接控告了。
对，这个就不一样了。
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哎，这个叫定罪。这个没有说你为什么会经常吃饭，也没有说你怎么能，他就是说你进外邦人之家跟他们吃饭这个事情是不合律法的，就不合他们心里那个律法。
对，至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都没关系。
嗯、对，不管，我不管。
哎，这个叫做奉割礼，这个割礼最大。
对
啊，犹太人的规矩最大。所谓信主的外邦人呢，就是变成就是像进了犹太教一样。
嗯，
所以你在我们这个产业上有份，名分上有份，对不对？像外邦人怎么入以色列的会啊？
嗯，
这些都通通都是规矩，那个是。第一大重要。
嗯，
彼得的做法是反过来的。
嗯，
不但我来向你们传道，我不但不可看为不洁净，而且圣灵怎么降在我们身上也降在你们身上。
嗯，
我们怎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照样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嗯，
这个受洗这件事情，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保罗出来把这些话讲明啊，但是是一个洗啊。
嗯，
是归入一个耶稣基督啊。
对，
是奉同一个耶稣基督的名，在受洗的时候没有区别了，尤其洗完的时候没有区别了。
对啊，
彼得就开口和他们争辩了啊。
嗯、
那这件事情之所以会被记下来，当然第一个就是外邦教会的门呐、啊，真正一个外邦人的聚会，站在教会的立场上，这个门被打开，这个钥匙，天国的钥匙是彼得开的，不是别人开的，所以它重要。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从那一天开始，阴府的权势就已经上来了。
嗯，
就没有放过他们呐。
嗯，
以后这个奉割礼不奉割礼就成了所有犹太信徒中间最没有办法被愈合的一个裂痕。
嗯，
啊，在真理上是分歧的裂点呐。
嗯，
是裂的很大很大，可以说一直裂到今天来。那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话，哎，但是我想叶班长，
嗯，
咱们啊差不多了，你今天是不是还要去哈、啊、到点传福音是吧？
对，还等会儿再去一下。
你现在做了这么多，你的结果怎么样啊？
没什么结果啊，就是跟人家聊聊啊，说说啊，然后有人愿意，
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是吧？
没人说哈利路亚啊，类似这
种。哎呀，那你就请骆驼多来几次了。
反正带人祷告，人家就跟着我，反正也在祷告，但是人家就一边祷告一边咯咯咯咯咯在笑、
嗯。那也没关系，他笑他的。到有一天他见主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祷告有多重要。哎，
那当然，所以
真是的。好吧，好吧，蒙哥的精神与你同在。山外天云的听众通通支持你。没有效法你的通通支持你，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
哎呦，
那就好。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